Nyangji chenpo chodun himi jiao zangni mhala chenpo ngab jia tawa parkar tangan santo shenmo do tumba tuji chanla shen sar lo om chenpo shibshya kanji tenyo zu tukze wazra darshi khwarta shir zablam taqse tamba khsam tadba rinzin ji meglam ba la shen sar ma vi sengen chenru nyangla ikhre kando zongpo mhala nambar shang chibji jayvin chen Lên dân dơ bà, dàng áo lá mi dà lá xèng chà lô. Nhi mê dân chân chân bà tê lai wài, phân chô lá bà xâm dì vân tân chô. Hòa yê phàm tên chông nê râm bò chê, râm chô hòa tân lá mà rà xèng chà lô.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其中讲外前行引导，在外前行引导当中呢，在讲第四业因果子引导。这呢分两个方面啊，在讲第二所说自法，那么所说自法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所断不善业，讲这呢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别说所断舍，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业相，第二呢就是果相，在讲第二果相，讲果相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略说，第二呢是光说。再讲第二光说内容，光说呢分四个，第一呢是艺术果，第二呢就是等有果，第三呢是增上果，第四呢是实用果。那么再讲第二等有果，等有果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中说，第二呢就是别说。再讲第二别说，别说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造作等有，第二呢就是临手等有。我们再讲第二临手等六，临手等六呢分十个方面从第一的杀生这个临手等六一直到最后的邪见临手等六。那么现在讲第一杀生这个临手等六，这呢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前面讲略说的时候就说到杀生的临手等有果呢，就是有往昔造作杀生的这个罪业，因此呢在此生当中呢有这个断明堕并报这样前面做略说。那么现在在讲第二这个光说，光说呢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断明，第二呢就是堕并。那么这个杀生的临手等有果呢，一个就是断命，第二个就是堕病。那么断命的内容讲了，今天讲第二堕病的这样的一个临手的流过。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由人从幼孝四期便被堕累疾病折磨，并且从劳至于四边兵痕碎身而不设立，此等都是有王昔造作杀生殴打，而在此生成熟业报。因此在得病时，我们的信念不比方在诸多临时心远的对治法上，而应当对王昔塑造的业修禅和罪悔收律放护，还要对恶业的对治法修三灭罪灯历历行持。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前面所讲的杀生的临手等有果，第一个就是断命，断命是交呛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直接命根要断的，而有的没有那么强，出现的就是堕病的过报。而且大家需要清楚，这是由于过去遭罪业的时候有轻重程度不同， 譬如有的就是犯究竟的罪，直接一刀就捅到了那个动物的喉咙间，一下子把它的鸣梗断掉了。但是呢，有些罪是属于这个帮凶所做的罪，或者是他只是想杀但是呢没有杀成的，或者呢就是切掉了一只脚一只手等等。那么像这一类，当然他的报应伤翻译的稍轻一些。也就是说，登柳的那一种症状专成一种多病性的惩罚。那么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丧生害命的，摧残生命等等较轻度的罪业的症状。所以呢，对此呢，一下从三个方面来了解本愿门的要义。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业果相，第二就是讲它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讲处理的途径。那么首先第一个业果相，这里首先要解释一种业报的现象。从我们人类的情形来看，就会发现人的健康程度非常不同。有些人呢一生没有病，而有些人呢一生都是病。确实这个我们就看得到，尤其是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生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而有些人呢天天生病，一生一世都是病的状况。那是什么情况呢？就要看到很多人小小的年纪就开始生病，所以呢今天打针明天吃药后天做手术，非常多的病在那儿逼着他。为什么命运多舛是这样子呢？大家需要清楚，实际上呢就是他过去有杀生的这个业，那么他在做人的时候就想发了高烧之后发这个低烧，到了那个时间不是彻底断命根的那种严重的报应，而是呢有自分的罪业，或者呢有做这个帮凶切手切脚捶打等等的那些罪业，结果呢在他身上这个业的种子一成熟的时候就出现了同类的一种反应。有些表现为得小儿的这种病那种病等等好多好多的病，而且呢感觉难以长大，身上非常的苦，这种就是病的现象。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呢以童年和老师的两段作为代表来解释一生多病缠绵的一个状况，这是一种业病，说白了就是业障病。那么老了以后呢，各种的这个病都降临下来，一直到死的最后一刻，这个病都是不离开。这是这里讲的业果相。所以原文就说到，如是有人从幼小时期便被堕类疾病折磨，并且从老至于世边冰痕碎身而不舍离。这就是讲了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业果的相。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其原因。那我们想，这种情况是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得到营养，还是什么原因呢？他很小就有那些病了，不知道业的状况的时候，时间一生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问题的。不能光凭一个唯物论说他父亲的基因或者是母亲的基因有什么问题等等，然后出来之后物质的成分有什么问题等等，都不能做真实的解释。其实就是他的形式相续，由于原先造了这个罪业，这个业种子已经播下去了，之后不断的发展果报，所以呢到了今生还没有彻底清理完，忏悔也没有做，因此就在小的时候这个种子又发作了，又发出来了，这个就叫做缘起律，十分的难行。 世间人们已经被各种颠倒的见解搞糊涂了，就好比这个心就像一张白纸，那么这个上面涂了各种颠倒邪论的染料，结果就看不清过去现在未来善事是怎么缘起的。其实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无紊乱无错乱的，就在这个点上面，这一世他是收预报，哦，那个杀业的种子到这个时候又要结果，又要结果了，所以叔叔生病等等，这会儿呢不像前面那个很重，他是较轻的，但是呢这出个病那出个病，三天两头的病，一直被这个病逼着没有办法摆脱的。什么原因呢？他是业在控制，就是业力，就按照业在运转的，所以呢这个罪业没有消失之前他老是这样子的。大家注意，这里只是从童念和老师之间两段翻译非常明显，让你认识实际呢不仅仅是这个样子，这里的说法都只是标示一下，也可以说很多人一生一世当中这个病缠绵不断的，其中有一些是阶段性的，在某个时候突然之间就病一段时间，但是呢也会好个两三天，或者呢就是前半生啊有病，后半生没有病等等，这些都是呢业的一种这个具体的反应。那么总而言之，可以论断所有的这些都是呢业的连锁等有，由于做了那个不好的事情就有不好的业绩，然后呢就是该你受惩罚了，然后你临到的就是这些同类的反应，非常相似的一种反应。那么这样就明白了这种状况的由来，这么一观察，这么一抉择，确实就明白来龙去脉，这种状况的由来心里就明白了。也就是说在过去生当中曾经做过杀生或者殴打等等伤害生灵的行为，那么以这个业到了成熟位的时候它就在自己身上不断的出来，所以这个叫做现性，是过报的现性。大家需要明白先性呢有两种，如果是心理状况的先性，它就属于出同类的心态业性造作的状况，那个也是同类的先性，而这个先性就是指它到了成熟位，这个过要先性的自己就出来了。那么这种病痛非常具体非常难忍，一个个会出来的，一个会先性的，就好比感冒的硬数一积聚的时候，现在已经感觉鼻子有点不痛啊，还有呢就是头有点烧啊，或者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一阵阵的烧，那个就是病成熟的时候不断的在现行过报。那么切近的知道了，远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从前当这个屠夫造那杀生的罪业，他当时那一次的时候就发现身体不对了，后来呢堕地狱，那么经过堕圣累劫以后呢转到人间当中，他老是不断的出这种病的状况，一阵一阵的成熟，所以这个就叫做业报的成熟。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其原因，那么原因原文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此等都是有王喜造作杀生殴打而在此生承受业报，就讲了他的原因。那么下面就讲第三个方面，出力的突击。我们大家要知道元气贯穿在一切的事项上面，而且呢它也有本有末，其中本就是它的根源上最深层的层面，而魔就是它外现的层面上。 那么缘起一路圣经有好多好多的层面，现在我们首先只要放在业感缘起上面就可以了。那么要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业决定的，人间的这种断明堕病的情况都是由业决定的。从我们自己切身来说，断明在自身上没有，如果你已经有了，那也不用跟你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不在世上了。那么现在更多的就是每个人身上有很多的病，这到底只是一种纯生理现象，还是说业力决定的呢？那么按照缘起规律来说，大家要知道它的主体就是业决定的。当然如果你说我衣服没穿好，或者呢食物吃错了等等，有各种的情况，那也是属于一份业。它是属于四大上面没有注意，由于愚痴乱告一通，那么这个业是它其中的一小点。但是呢，我们从整个大的业感缘起上面来说，就应该要注意到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现象。在那个巨大的体系里面，像这种吃错一点东西，或者呢走路啊摔了一跤等等，或者呢受了一点风，这些就是属于边缘上的一点点。但是呢它也同样是一种业，是边缘上的一点点。那么我们一个修道人更应该关注到恒常的业感缘起的流，前世造过无数的业，这里面呢包括煞刀阴等等，什么都造过等等，在这个上面呢，由于有业的原因，会呈现出各种果报的相，其中表现在身体上也有多类的病状。所以呢，佛在经典里面也说到，病有好多种，有业的病，有四大不调的病等等。那么这里要说的就是在一生当中，从小到老，这个疾病缠绵不断，是这种情况，就要知道它就是由亡邪造了杀生、殴打等等的各种恶业。那么到了这个成熟的时候，就会有一整整果报的现象。那么对此，如果因不知道，然后做法不对头，那就没什么效果，白费劲了。因此这里的教诫就是，已经明白了它的原因以后呢，正确的途径要在它真正的硬上扼断掉，或者呢对着掉，才有彻底解决的办法。那么这个地方呢，又要知道要去掉那些没有用的事，要尽量的去做那些有效的事。因此呢，在非因上不要去做了，在真因上就要努力去做。非因指什么呢？就是说病它不是纯粹地水火风四大上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阴阳不良的问题。因为阴阳不行了，所以要杀一只小鸡吃吃炖一点土豆，不是这个问题，这智慧加深，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一个杀业，没有别的。因此这里就说，我们的行事不要放在很多临时性缘的资料的方面上面，解决的方法上面。那么所谓的临时性缘的对治法，比如说给一点什么麻醉药啊，或者是让你吃一点这个补品稍微舒服一点等等，有一种临时性的。大家清楚啊，这些现在的人很会做，也会搞一些外表，但是过后不解决问题，这个是属于医疗上的。那么再说到那边找一个什么大仙或者什么的，说他怎么搞一下的话就会治得好，这些没有办法，也不要想，因为吃的不干净，用的不干净，热度呢什么冷啊树身等等，然后呢加以惩罚，所以呢为了赔你道歉，大 到那边说一说，修一修，供一供，也不是这个样子。这些都属于凝视心、暂视心对峙的方法，因为他的正义不在这上面，做了也白做，也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么他的真因在哪里呢？关键要明白，就是前世造的这个杀生的罪业。所以呢，因不切除，这个病不但今生，来世还要受的。因此呢，对于前要参，对于后要结，就是参和结两个，就叫做会前结后。对于前面的要会，感觉那个做的不好是颠倒的，这个就叫做会；而对于后面要结，也就是断未来的相续，要世俗律仪，将来再也不造罪业，这样方会来断掉他的相续。大家需要清楚，禅就是要否定掉前面，要会掉，而这个戒就是切断后面。所以呢，这个就叫做禅和戒，或者呢叫会和戒。那么啊，以此就能够控制住恶业的发展，这就是真实的在病因上遏制住。然后呢，要对于修善断罪等非常的努力，尽量堕积功德，尽量改过除罪。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真实的印上已经附住了，已经断掉了，已经削弱了它的功能，这样子才会有好转的，真正会好转的。这就是元气的励志。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个堕冰出力的一种途径，非常合法，非常有效的，明显又好转的。那么这个出力的途径呢，就是第三个方面。原文上说到，因此在得冰时，我们的信念不比方在诸多临时心圆的对着法上，而应当对王昔所造的业、修参和罪慧受律仪放护，还要对恶业的对治法、修善灭罪等粒粒行持。哦，经常生病，吃药不起作用，做什么外在其他的治疗方法都没有明显的效果，一直不断这样子，那多数都是呢前世杀生等等的罪业的一个，可以说临受等有的过报。所以这种情况呢，确实在根本的因、在真因、在这个真实因上要去想办法，就是对于修善断罪等非常努力，应该呢多多积累这个功德，多多精良忏悔罪业等等，这样子的话呢才离苦得了，才脱离病状。这就是大家需要清楚正真如法的处理的一种途径，是这样就很清楚了。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确确实实前世做了杀生的罪，那么严重的呢就是断命，直接就是命根断掉了。而有些相比较轻一点的呢，就是一生当中生很多这样那样奇奇怪怪的病，怎么都治不好，吃药也没有效果，调整身体的状况也解决不了这个病痛。那么这种呢，确实就是要断恶行善，或者说要多多忏悔罪业，多积功德，这样子才是真正处理的一个途径，是这样来需要明白。这一上我们讲了第一个杀生的这一块的内容。好，下面就讲第二不逾去的临受等六。那么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是重体认定，第二呢就是论费力求财无离。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总体认定，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不逾去的临受等六果，有不逾去故受用匮乏，或者若有少许一些受用，也会有强多或盗窃等，而成与原地共财。 这个总体认定呢，就是按照吉米朗巴大祖师法规的内容，这里普贤上师首先就是来这么一个总体上让我们了知不欲去的宁守等留果。那么宁守等留就是发出去什么就收到什么，果和因之间是同类相应的，非常非常相似，这样同类的相应的一个状况。过去做了不逾矩，譬如说就是偷取啊、窃取啊、强取等等，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非义之财，因此呢，他的报应来的时候就会感召受用贫乏，或者即使有一点点受用，也是呢会被夺走的、偷走等等，成了跟冤家共产。这个冤家就是过去曾经盗过别人，现在翻过来被别人盗，中间结怨了。所以呢，这个法界里没有什么占便宜的一件事，凡是费力的途径取得的任何的东西都最终被剥夺，而且呢还要罚款，这就是法界自发的自然规律。同样，任何顺从真理的行为都给满足，而且呢是加倍奖赏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具体的从方方面面去设为报应的规则，就是这个样子。过去骗过，现在被骗等等，就是这样的同类法则。那么从前跟人借了怨，欠人家的就要还给人家，这个就是报应。关键这里我们这个理路要很清晰，脉络非常清楚，这样子才彻底产生正见、圣洁心等等。所以呢，我讲一下这里的理路成见，也就是说这里的理路是首先由因果正立立定来决定行为的重去，再对此详细阐述，直至升起定见，有如理的抉择，发生如理的行为。那么这里要确立一个布施给付的重，也就是通过非常强大的现实，世间非理的道，再多再大的境界也不如正发如理的道上绩效的修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前者非因，无数个非因也不会得到丝毫的过，就像无数次的诸杀字也得不到一颗饭。而后者就是正因，就像煮一碗米就得一碗饭，因此呢愿超前者的。所谓何然现实，就是那种盲目的付出，即使达到须弥善望那么大的轻重，比如从早到晚费尽心思，口舌身体不断的运行，从早到晚昼夜不息，一直干到死。不但如此，活过来再干，还是能奋发轻勇，昼夜不息，干上千生万生。就像这样子，如同须弥善望那么大个量来奋发进进，而后者自是举手之劳。譬如在佛法僧三宝田当中供一盏灯，却远远超过前者，也就是按照非理的道，即使做死了也是零，而且出现大慈智。而后者呢，就是顺受拈来也是大福德，先喻的差别实在太大，因此要续好因果，这是重中之重。那么这样我们总体认定后啊，心里有数了，心里明白了。那么下面就讲第二论，费力求财无利。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首先讲第一略说，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所以现在助财物受用匮乏的人，也是尽心如三往去做，不如积福如活心般好。大家注意，这里首先说到所以，就是一次正力要承接上文。那么上文说到因果律中 确然不罢的规则。凡是不语趣所干燥的，只有受用贫乏。这个不语趣就是比如说强趣啊、窃趣啊、骗趣等等，包括一切费力非法受端寻求富裕的道，都叫做不语趣。今天社会上都是这种情况，要么直接的以强力来夺取，要么就是以小小自己来窃取的，要么就是动一些协会协计来骗取的。那么法理决定了，假使这样不逾矩，自会受用贫乏。现在你已经落在贫乏当中，却还要行在这样的非法盗窃之路上，那越轻松不是越增加贫乏吗？那么相反来讲，布施就是真理之道，它是干燥受用丰裕的因素，那么做一点点也就得很多受用了。因此呢，真理上的聚受之劳超过非理上的干涉了。因此呢，我们确立行为的种子，就是再怎么也不走那一种非理的道，一心从奉献来得福。哦，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里普贤上师我们教导的时候也就确实说到，应当呢首先要清楚，有福报才有安乐，没有福报的再忙再累，各种非礼非法的受端做什么都是等于你啊，一生一世忙忙碌碌都没有任何好的一个结果。已经进行到如须弥山王那么大的一个轻重也不起作用。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金刚句啊，尽亲如山王须作，不如即福如活心般好。即福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生生世世财务受用都会缺乏的。要得到财务，要得到圆满的受用，那它的前提就是即福。哦，这里关键需要明白这个，这是略说的方式给我们介绍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彻彻底底的在这个上面应法定戒，所以呢以下呢再从整反缘起的道上做非常清晰的抉择。所以呢就是进一步讲光说。那么第二个光说呢分五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费力自刀毫无离；第二呢，就思维如理不思受用无尽；第三呢，决定行动路线；第四呢，就是思维此方积福有大希望；第五呢，就是思维此方费力尽倾大事所望。那么首先讲其中第一个，思维费力自刀毫无离，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重敏其意，第二呢具体观察。那么首先讲第一重敏其意，原文上这样说道，自己若没有前世的事过与财务受用的住宅分的话，此生法大精勤也无离。就是说，如果在自己身上没有前世做布施的富过，也就是对于财务和受用没有一个住宅分的话，那么今生纵然发起多大的进亲也不会得到一点利益的。那么这里要体会自然与勉强的差别。那么其中自然有很多层面，那么这里指业感缘起的定律上反而应的意思。假使有前世布施的福分，那当然到了今生过饱成熟的时候，自然就拥有对财务和受用的自在。相反来讲，假使前世没有修过这份福，今生没有福报的呈现，那自然就没有这个福分。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再怎么勉强努力，想拼入各种教心求财的路，也是毫无理的。譬如农民春天 种下了种子，而且经过水土阳光等的滋润开发，那么到了秋天，因为和合成熟之际，就自自然然会拥有果实，以及呢享用这个果实的福分。相反来讲，假使从前那个春天的季节没有播种子，在那个前后的相续过程当中没有水土阳光等等的配置滋润的话，光是在秋天想凭着再大的妄想和努力，也不会出现一个果子和受用果子的福分的。因此呢，大家需要记住，万事从缘起，都要遵循缘起来得果的。单单凭着妄想，非常勉强的做这种非因非时非处的事，是丝毫无利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哦，非理之道毫无利益。哎，让我们如理思维，要了解真实情况。啊，这一章就宗明其义的内容啊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具体观察。所以啊，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也就是按照大多数土匪盗贼每每失踪所得的财富来看，如是众多得到的话，连整个大地难以容纳的量也都存在。然而贼匪的一生一切所做的最终只有饥寒而死。如是尽伤，使心财等有继续财货，也见到不得利。所以大家要记住，如利和非利的差别，就是遵循和不遵循天理的差别。那么其中这个遵循天理，就按照元气的定律来说，布施才能得福，不逾矩自能得活。而且这个天理是非常公平的，而所谓的费力途径，就是不按照天理去做，不是以付出而得到的，而确实呢，凭借着强取、盗取、偏取的三大途径，系图一夜之间暴富，不必付出就骤然得到。那么我们去考察这样的费力的途径，哎，三大手段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看那些强盗窃贼，大多数他们都是呢妄想通过这样的手段强力窃取等等，就能够一夜之间得到巨大的财富。的确按照他们每一次这种艰辛巧计等等的途径所得的财富来看，一次就得到百万千万等等，假使真能这样得到，常常能保佑的话，恐怕连整个大地难以容纳的量都会有的。但是我们看这些做贼做盗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所有所做的最终只有一种结局，就是饥寒而死，没有吃的，没有穿的，饿死了，冷死了，结果就是这么样子。同样的，再看那些尽伤吃心财等人的意思，大家注意看，这里普贤上讲，那些经商主要是说在家做经商的人，那些吃新菜的人就是讲出家的这个僧人。那么其中经商就是以榨取为代表，而这个新菜也是偏取的。那么这样子，在世间处世间两种欺骗的道商，无论暂时获取多么大量的财富，也是一点利也没有的。大家需要清楚，其中这个奸诈的经商走的就是不易发财的路，一次性买假货等等，骤然暴富百万千万等等，假使确实能这样得的话，那恐怕这个美金兑得充满了整个屋子了。 实际上这些不法商人的下场就是沦为乞丐、破产、跳楼、自杀等等。那么同样的，佛法上用三宝、用这个法宝吃新菜的人也是诈现功德，或者呢就是敲立各种的名目，为人做佛事等的，以此得到很多很多的新菜，最终却落得极为悲惨。在包基经当中讲，很多出家人没有如法修行啊，浪费这个新菜，那堕落到地狱的专门就是讲一个地狱里面全都是出家人，没有文思修，然后呢就受用很多心财，就是堕落地狱的啊，确实非常悲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里就是讲了这方面，那么这些最终的结局就是这个饥饿而死的，下一世堕落三恶趣等等，是这样子。也许啊有人会说，那些走不法路线的人往往也没有想你这样说的最终恶死等等，所以这里用大多数来做鉴别，也就是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前世修福过深，这是临终被定恶死，然而呢他这个结局就是过去的福报，而近世所做的一切投道将到来世落入恶鬼，或者呢在某时必然有贫贱等等的过报。那么再者呢，有些呢盖了从良，前面做奸商等等，而后来做了好人，由于他急躁的盖过忏悔等等，也不出现最后恶事的结局。那么除此之外，必然以不逾矩为贫贱的因的缘故，那么记得过后福报消尽了，当然大多数就是恶事等的悲惨下场。那么上面所讲的我们今天做个总结，就是说从抢、偷、骗的三大现象来看，就是说比没有拥有财富的福分，前世没有做布施的缘故，然而呢任以私欲想通过费力的途径似乎能侥幸发财，哎，实际上这些不逾矩就是贫贱的因的缘故，再多的费力运行也只是增长他的贫贱，最终落到福报消尽而死的那个地步的时候，会看到跳楼啊、饿死的，或者呢得其他的怪病等等。那么总而言之，这三类人大多数在当世的收场就是大福业债、化报现前，很早就现前了恶鬼的相了。那么除此之外，这一生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经营只不过是做了倒霉工而已，这正是愚人而已啊。那么这样啊，我们就是明白了是为非理之道，毫无理，前面是重名其义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具体的观察，这样啊，举例子具体做了观察以后，我们就明白了，没有怀疑的地方，没有不懂的地方了，然后呢从真面抉择下来产生这个定界，这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思维如理布施，受用无尽。那么普贤上师有这样说道，相反如果自身上有个往昔思过的话，很多人没有做少许尽心，也有一生都不离的受用。大家要注意，正面要看到在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具有福报的人，会发现他们躺在那里根本不要用一点点的轻重，这一生却受用不离的，也就是说吃的东西、穿的东西、住的东西样样都有，很齐全的这就是由于有前世布施的这个福果，在今生成熟自己 不必用什么经，洋洋美国都呈现在他面前。这好比春天已经在卦天里种了很多的卦，而且经过了辛勤的努力，那么因缘聚合到了这个夏天成熟自己，睡在这个卦天里面，左边也能摸到卦，右边也能摸到卦的，都是送上门来的，这并非有什么不公平处，过世数了就送上门的，这是天理。前世修福，就像春天种了卦，而且做了耕耘；晋升享福，就像夏天有瓜吃，一点都不缺。在那一个夏季的六十天里面，天天都有瓜，天天都很晴天的，那就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这样如理布施，受用无尽，这块要从正面如理思维非常好。这样就明白思维如理布施受用无尽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三决定行动路线。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因此如果想能否来受用的话，需要在公事上努力。首先说到因此，就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缘起的认定，而其中反面是100%的无用吃亏，而正面就是100%的有用得利。那么这样子，由于力上极其的断定，因而发生了因果律上这份的圣解。自己想能不能来受用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供下施。因此呢，唯一要在这整理之路上非常的努力，这样子做，做一分得一分的，这是100%的有用得利益的。在非利的路上，无论做多少，哪怕做的就像须弥山王那么大的境界，也全部都是无用功，所有做的都是呢徒劳无益的，收获的只有善恶趣的苦果。而在整理之路，无论你做多少都有利，而且天利的奖赏是非常大的，所以叫做一半万利。因此呢，在这样的极端的现实之下，我们人人应该确认要在这样的供奉布施上努力。比如像夏天西瓜能不能来呢？唯一的春天要在瓜田里种瓜，在种瓜之外的任何其他的非因的道上，无论做多少，夏天连一个瓜的因子都不会有的。应当这样获得缘起上的立志见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愿，而投入到正道的修行当中。那么以上决定行动路线，就是从总体上来说的，无论哪方世界都是如此，如利求财的话受用无尽，而非利求财的话呢苦果不尽。但是呢，从特别的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阶段，它的那种业报的成熟度是非常的强，因此呢，又要特别的就这样的正面和反面看到很大量的正面和反面果报的相，由此就会触目惊心，而进一步加深这样的境界，也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在这样的三宝福田里面做供养，在六道众生老母有亲这样的苦田里面做布施，这样子的话的确走的是真正的康庄大道，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决定行动路线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思维此方继夫有大希望。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南阎浮提使业增上地，这里上半身所造的业大部分都在下半身成熟，而且入若得雨，以书生福田的话， 回程迅速陈述，就是讲我们这个南瞻部洲这个业增上地当中，上半身造的业大部分在下半身就成熟，而且如果能至于一个非常殊胜福田的话，迅速成熟的也会有的。所以呢，这里大家要设为总和别两个方面。那么其中总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是业增上地，也就是说业的高效之地，业的高能质地，增上就是高效高速的意思。譬如中堕的田地当中，虽然都一样能生果，然而呢，有些土地肥沃具有高效性。那么同样的道理，虽然十方世界都是呢季业干过的时间界，然而呢，如同诸多经中所说那样，我们这个南阎浮提属于业增上地，也就是说在这个插图里面，人们由于总体的因缘关系，造了什么业就能够快速的成熟。它的表现在哪儿呢？它表现在上半身做的那些业大部分在下半身就开始成熟了。在总体认识之后，我们就要知道在这里如果能够争取这样一个时间和地方的优势之后呢，极富的话就能够迅速转变命运。哎，如同原了凡居士的公案那样，就很清楚了，很快就改造命运了。那么再者，在这个极富快当中有快中之快，也就是要知道遇上殊胜福田的话，能够迅速的成熟果报，这就是一个高效的天地，这就是一个高效的世界，又有高效的助缘力量的话，就能够高速的成果，因而呢大有希望的。我们讲一个真实的公案就很清楚，也就是有一则古代公案来证明这个问题。在这个隋朝年间，终南山呢有一个神者普安和尚，凡是他到的地方都赖了非常多的行踪，哎，如同云聚一般，那么大家都争相的设斋饭来做供养。那么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叫大湾村的地方，村里面呢有一个穷人，听说他的家庭非常的困难，穷的是个女儿连衣服都没有穿的。那么其中这个大女儿华严知道神者来了，他心里非常想做供养，但是没有一点钱财，只有两次粗布，自己很干上，实在太穷，现在连种妇都没有条件了。正当他伤心的时候，忽然见到房屋的屋梁上面有那么一团杂乱的禾草，他就取下来看，结果在这一团杂乱的稻草里面得到十粒黄米。他把这个米的糠秕剥掉了以后，心里想，假设那这点米和今幼的粗布给圣妾做一次供养，那有多好啊。他就想应该这样去做，但是他身上没有衣服穿了，白天没有办法出门，他就等夜幕降临，天已经黑了的时候，他就伸着匍匐在地，这样子很缓慢地爬向僧众的住处。那么快到僧众住在的地方，他就从院处远远地把布抛到了这个僧众的房舍那里，然后呢又亲手呢拿着十粒米恭恭敬敬地放在饭桶当中。之后他心中祈愿，也就是我以前世前令的罪过，今生是这样穷苦的报应，现在我在佛前忏悔，求佛爱命赦赐，我以这微薄的物品供养圣妾，假设我能从此之后消掉贫穷的过报，就连这个饭器里的饭都变成黄色的， 他这样做好了祈愿，就流着眼泪返回了家里。那么第二天早上，僧众这个翻起泥的五担米饭，果然全部都变成了黄色的了。哎，僧人们都感觉奇异，人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以后，感叹不已。有很多的善人就发自内心的节粮自助，这样来救济华严女子。后来呢，她也出家学道了。那么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南瞻部洲业增上帝的特点，就像这华严女子，她凭借着僧众这个出生的福田，她有很殷重的善心和发愿，而且非常坚信因果，坚信僧众福田。那么这样子就是偷了十粒米和一点醋布，就转变了她的命运，她就脱贫致富了，而且能出家修道，成了非常尊贵的身份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例，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啊，我们就明白四位慈方继父有大希望。确确实实在这个三宝福田或者是非常可怜的病人，或者呢对自己有担大德的上司父母担的，援助他们做善根非常好。比如说对这个僧众文实修方面、持戒方面做自利利他的、做弘法利生的这样的大团体，对他们供斋的时候，自己随喜个，比如说一块钱、十块钱，或者呢供养米啊、供养这个茶叶啊等等，让他们喝吃，这样子的话呢，确确实实殊胜的这个福田的缘故呢，那么自己的心清净，自己发愿，自己特别特别想这个实现梦想，那么援助这些殊胜的福田，积累殊胜的善根，那么这个上半生做的，下半生成熟，或者呢前几年做的善根，后几年自然就是成熟啊。因为这个南阎浮提它是业增上的地，所以呢就是四位慈方继父有大希望，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前心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亦大意
所知真的金刚。